投资变换，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25号礼拜四早上8:30。大家早上好，我是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美国股市单日的波动是持续的加大，昨天特斯拉在盘后的大涨，以及我们看到脸书在这次公布财报之后的显著下跌，都看得出来美国股市针对目前财报预期当中会有非常显著的落差。所以我们待会也会来聊到底美国股市这一次所公布的财报，第一支重量级的科技巨头，以及第二支我们看到脸书也是作为现在类 AI 概念股的重要领头羊，这一次大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因为未来整体财测的显著下滑，还是仅仅是由于短期内的财测不如市场预期来得好呢？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那事实上回归到台北股市跟美国股市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落差。好，那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台北股市在本波内资的买盘效果几乎能够抵挡得住外资的显著卖压。我们可以具体来留意一下状况，如果是从三月份的散户指标来做留意，你会发现目前停泊在证券划拨余额存款啊是增加了564亿，现在的总金额是来到了3.5兆，这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如果是以今年来看这个资金的流入速度是高达1767亿，外资今年可是净卖超了500亿。结果我们现在把资金停放在证券划拨余额随时准备抄底股票的资金却增加了1767亿。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央行所公布的数据基本上已经彰显着所有的散户或者说大多数的存股族长期投资者现在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接刀虽然呢短期内是有一点反弹，可是大多数人都知道中期回调不会就这样一天就结束嘛，也不可能一个礼拜就结束，它会经由反复的彻底打底，把市场国际新一轮的筹码洗干净。事实上我们从央行最新所公布的 N1B 和 N2 的年增率分别也上行了 5.38% 和 6.15%， 那主要是来自于外资的净汇入了。不过呢第一季的 N1B 和 N2 的平均年增率还是高达 4.47% 和 5.73%。 那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很清楚市场上至少就目前来看有很大一笔资金它是准备投放到资本市场的股票市场当中的，房市可能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不过从证券划拨余额来看，这些人这笔钱就是准备拿来抄底当作作用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台北股市在短期内最近强弹到了20000点，有3档的 ETF 已经成功填息。那当然了，你会发现这年头填息的 ETF 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大家采取的配息的频率越来越高。你想想看以前年配息0056，你要把那 5%6% 的配息全部给填完，那可能要花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达成。好，但是呢后来改成了半年配，后来改成了季配息以后，它当然就更容易因为市场的波动而达成它的填息。事实上填息也不代表股价就不会再跌嘛。那如果我们以最近正在四月份除权息的 ETF， 像是00936台新永续高息中小，00929富华台湾科技优息，940星光台湾半导体，永丰台湾 ESG 基本上最长最长也不过花了3天就达成填息效果。所以我们今天呢会从 ETF 的角度来探讨追踪海外的 ETF 当前绩效为何，追踪台北股市的 ETF 绩效为何，以及追踪陆股型的 ETF 当前的绩效为何。陆股现在是全球重要经济市场当中基期最为低的市场，它的反弹角度当然也会来得特别显著。事实上我们从 ETF 目前不管是从市值还是从受益人数的排名来做一些观察，你会发现这几年 ETF 的排名有极大的变动。我们举例来说，如果是以市值来做排行榜来做一些观察的话，目前这个市价最高的或讲说市值最大的资产规模最大的仍然是0050元大台湾50，第二名仍然是老字号的0056元大高股息，但第三名就是我们讲的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了。接下来919和940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和元大台湾价值高息就分别挤到第四名到第五名了。那这两档 ETF 甚至加上929的富华台湾科技优息都是这两年才刚刚挂牌，所以甚至有一些连年报酬率都无法得出，因为太新了。这足以彰显第一，新挂牌的 ETF 受到非常显著资金上的吹捧，那一笔正在证券划拨余额这几年或者说这几个月持续上行的金额基 基本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去投资这些新挂牌的 ETF。 那如果我们以受益人数来做排行，那就更为清楚了，几乎清一色前五名全部都是高股息。现在在受益人数最多的是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受益人数是高达123万人，0056元大高股息是高达105万人，00940、就在2月份3月份最为热烈的 ETF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整体受益人数是高达97万人、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人数，规模当然比不上那些老字号的 ETF， 可是呢，如果以它的受益人数在一两个月可以召集这么多的受益人数，实际上也算蛮厉害的。919的部分群益台湾精选高息整体受益人数有76万人，929富华台湾科技优息受益人数有66万人，所以现在全台湾最受欢迎的五档 ETF 前五名清一色都是高股息，一直到第六名0050才开始出现。那我们待会会做些回测，你会发现今年来看大部分的景气型 ETF 全值型 ETF 绩效是在台北股市当中反而相对亮丽的，市场上持有最多的反而今年所遭受的承压比较大一点。那我们先从美国股市来了解好了，如果是以追踪海外 ETF 的市场来做一些追踪的排行榜，我们可以做一些观察。如果以今年绩效以来最为亮丽的 ETF 是凯基全球精英55，好，再来呢是统一 FANG、 国泰费城半导体、永丰美国500大，那涨幅大概是 14% 到 20% 不等。那当然呢，有一些是追踪特殊主题的绩效来得更为亮丽，像是大华元宇宙科技50，它几乎跟美国七大科技巨头的成分股有高速重叠，今年以来涨幅有37%，富邦未来车涨幅有19%，国泰数位支付有 18%， 国泰北美科技有 15%。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市今年表现啊，即便最近有比较大的回档，但今年以来的绩效仍然比海外市场、台湾市场、中国市场、欧洲市场还要来得更为亮丽。我们从美国股市在昨天的资产轮动来做一些表现，你会发现啊，就目前为止啊，感觉是有第一波打底的迹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不会一次 V 转就结束，因为现在仍然在财报周当中。那这些财报中有的会高于预期，有的会低于预期，但是等到全部公布完，不确定性就会消失，那么市场就会产生新一批在本轮财报周以后所产生的共识力。所以呢，你在本周啦，一直到下周啦，因为都是这些七大科技巨头财报季的公告日，所以指数波动本来就会因此而加大。那昨天特斯拉我们聊过嘛，这个是利空进出，强弹了 12%。 德州仪器昨天的财测反而高于预期，高达 5.6% 的涨幅。那另外我们待会聊一下脸书的问题，不过我们先从四大指数来看好了。从线形图来做留意，道琼工业指数下跌42点 0.1%， 收在38460点，标普上涨0.02%， 收在5071点，纳指上涨16点 0.1%， 收在15712点，费半上涨47点 1.06%， 收在4526点，都感觉在半年线有新一波的支撑角度。那昨天大家最关注的是脸书的财报，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波如果我们具体观察脸书 Meta 在 Q1 的营收增长率，AI 的驱动广告是有非常显著的增长，但是呢，也由于持续扩大目前在 AI 的投资，这其实有点扑朔迷离啦。我们不确定这个投资到底是过去的元宇宙计划的延伸，还是纯粹 AI 的投资，但不管怎么说，第一季的营收$364.6亿，高于市场预期的361亿，年成长率是高达27%，这代表着脸书目前不只是在整体营收高于财测预期，包括脸书目前每日的活跃用户三月份平均每天是32.4亿，年成长也有 7%、就不只是广告营收增长了，获利增长了，使用人数增长了，所以一季度财报其实是非常亮丽的。但是为什么跌了呢？这一次我们看到脸书在盘后显著大跌接近 16% 的原因，是因为 Q2 的财测指引略显保守，没有这么乐观。你要想看它一季度的每股盈余是 4.7 块，原本市场预期只有 4.3 块，结果股价不但没有喷，还给它大跌，就因为二季度预估不会表现得这么亮丽。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目前美国财报的状态，有一些感觉反应过头，有一些感觉反应的无厘头， 好，脸书本次所公布的财报真的也不算差，虽然我也不是他的这个长期个股的爱好者，这脸书诈骗真的是觉得是贡献他营收来源非常重要的一大来源、啊、好，但很不喜欢这样子，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财报其实表现并不差。 OK， 那不管如何啦，美国股市就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找个理由跌，有时候用一个很 无厘头的角度来做解释、哦、但是呢最终影响到美国股市能不能结束本轮中期回涨，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ETF绩效能不能在今年持续放大的、哦、就是我们要具体观察的是一季度的 GDP 报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美国、哦、它的获利的好或坏、哦、它是影响到股价的根本原因，但是呢长期来看它的获利好或坏基本上就影响到了美国的实体消费需求到底有多强。那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因为美国的 GDP 有 60% 都是来自于消费领域，那在本周四即将所公布的一季度的 GDP 表现、哦、市场的普遍预估值都不会太差了，大概年成长率接近是 2%， 那么去年四季度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是高达 3.4%、哦、所以这一次会比前一个季度还要来得放缓。那我们就要看市场会不会用一种利空的方式来做解读呢？因为毕竟、哦、不管怎么看市场上现在好像更为关注的担心的因子都不是 GDP、下滑太快的问题，都是 PCE 物价指数个人消费支出上行过快的问题、哦、事实上我们从美国经济成长和国内生产毛额的组成因子来做一些解释，你会发现就目前来看、哦、蓝色区块老实说表现幅度已经在过去几个季度没有这么明显了，大部分都是我们看到的灰色区块。灰色区块是什么呢？就是消费领域，就是它的消费到目前为止、哦、表现都十分强劲。那过去我们曾经跟投资朋友追踪过在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等等相关就业层面都已经彰显着美国就目前来看、哦、是不可能出现显著消费紧缩的现象，因为根本就没那么多人失业、哦、这可以理解，柴米油盐酱醋茶物价贵了顶多花的痛苦一点，但是呢只有在你完全信用破产没有工作的时候才会进入到全面性的消费紧缩，那消费紧缩没有发生，那么美国的经济 GDP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呢如果经济作为主要的基地，那我基本上美国股市它就取决于你个别公司财报的努力表现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具体来往下看，具体来观察在美国七大科技巨头目前 EPS 的表现，来跟大家做一些追踪、哦、如果是以目前七大科技巨头相对于罗素三千市值的比重、哦、基本上已经接近有 25% 以上了。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就现在来看，为什么我们说美国股市的波动可能会短期内持续的加大，但是美国股市基本上没有那种、哦、高速崩盘或者说景气进入到急缩期的风险存在呢？因为如果我们观察 S&P 的七只科技巨头，它的 EPS、哦、根据过去几个季度是逐季上移的，每一个季度的 EPS 都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好，持续的上行。可是你看剩下的493只股票以及整个标普500指数的 EPS、哦、其实在去年以来就跟整个市场的预期值开始有点落空，有点落差。那就意思是说美国股市现在的点位、哦、就是这七大科技巨头所撑起来的，那这七大科技巨头如果有几只表现的不好，它带动美国股市被迫向下修正，那是一件坏事吗？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其他股票没有太多修正的空间。为什么？因为其他股票 它的 EPS 预期值一直在往下调啊。我对于剩下493只股票给它很低的评价，我给这七只股票很高的评价，所以七只股票一不符合预期指数会崩是没错，可是你很清楚它不是全面性所有企业的瓦解，它就是这七只股票公布完财报以后利空就释放完了，有这种感觉的迹象存在。那只要长期而言我们知道景气还在复苏周期哦，那就是看本轮的回调幅度能够有多大了、哦、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从标普500指数 EPS 的前瞻预估值、哦、虽然剩下493只股票表现不好，可是它还在缓步的推升当中、哦、所以呢也给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事实上我们从美国股市目前的状态来看、哦、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当中表现最为强劲的经济体，表现的幅度在过去几个季度啊，我们几乎可以说它表现的状态哦，是比台湾市场好，比南韩市场好，当然也一定比中国市场还来得好，也比欧洲市场来得好，它是全球经济目前当中表现相当、最为坚挺的、哦、那当然了、啊，还是要跟投资朋友观察一下，就是很多人、哦、他可能没有开海外券商，但他对于投资海外市场有一点信心，而且他相信更加成熟或者能够获取更高的报酬。过去我们讲的嘛，后进国家虽然经济成长率越高，可是经济成长率越高 它所带动的成本或者说它所带动的进口成本也越高，所以它能够取得的获利不一定高。所以明明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一直都比美国市场来得高，可是资本一直都往美国市场流，这个就是有趣的迹象。那么呢，他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投资，但是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这个注意的方式就是通常追踪海外型的 ETF 内扣费用会比较高。好，所以美国股市一定是长期跑赢台股、陆股、韩股、日股的，但是呢它的内扣费用是大家要观察的几个方向。我们举例来说，通常追踪海外的 ETF 内扣费用都已经来到 1% 以上了。你像富邦印度的部分，内扣费用是 1.25%， 富邦越南 1.22%， 中信中国50 1.17%， 元大全球 AI 1.16%。 那回过头来看，如果是台湾发行的 ETF，追踪台北股市现货的 ETF 内扣费用最高的大概就 0.49%， 你像是兆丰台湾晶圆制造、兆丰龙头等权重，或者永丰优息存股，大概就 0.48 到 0.49， 这个大概是最高了，普遍都大概在 0.4% 以下。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就整个美国股市的表现以及台北股市的追踪，就是投资美国股市能够获取更高额的报酬，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有些你如果台北股市现货 ETF 内扣费用太高的话，那你还不如真的就是海外券商开一个海外券商户，那也是一种地缘政治风险的分散嘛。就说我们当然知道美国股市对我们有好处，可是你在台湾买一个台湾的投信所发行的 ETF，那感觉还是有一点风险，即便你是买海外的 ETF， 对不对？就不管两岸风险等等，都可能遇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也给投资朋友做一些思考和留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那如果是以台股现货型的 ETF 今年以来的绩效表现来做些追踪，我们先从台北股市在近期的表现来看，台北股市昨天是大涨了，大涨了 532.272%， 来到 20,131 点。好，那感觉这个短期内也有点卖压，毕竟昨天科技股的盘势电子盘卖压比较重，昨天虽然大涨了，不过成交金额其实也没有多大，4275亿。那重点观察的几个方向，是外资，好不容易开始大买了，接近有300亿，不过呢看起来今天又会有比较明显的出脱，事实上外资到现在，都还是属于净卖超。外资在今年3月中旬最高曾经买超到2500亿，结果到现在，还卖超了485亿，而且台币呢一样保持在贬，就是落贬的区间，大概保持在 32.5 块左右。那如果我们以今年以来绩效表现最为亮丽的台北股市的现货型 ETF，我们先撇开正恶不看了，因为那是属于杠杆型 ETF， 绩效通常是大盘的两倍，表现最为亮丽的是富邦科技，整体涨幅是高达 21.96%， 那很明显，它是由台积电主要所带动的。富邦金融表现也不错，有 20.38%。那其他我们像是元大电子啦、0050啦，或者006108啦，也就是说今年以来绩效最为亮丽的 ETF 大部分都是属于全值型 ETF。 这也跟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分享借鉴的方向一致，就说高股息 ETF 有时候绩效的确会比全值型 ETF 来得好，即便在牛市的时候，那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台北股市过去的高股息 ETF，它的电子零组件成分股重叠幅度过高，刚好搭到了 AI 行情，所以有些人觉得自己在买高股息，其实他在买的是 AI ETF。 好，那有时候就会稍微搞混，以为高股息能够给予这么亮丽的绩效报酬。事实上高股息本来就应该要锁定在稳定的配息，这个才是重点嘛。好，那今年以来大部分绩效最为亮丽的都是跟大盘显著权重挂钩的。那我们可以观察了，因为从现在上市融资余额来看，是有稍微有点下滑，可是下滑幅度也没有特别高，所以台北股市的内在逻辑的确不太一样，就是内资现在还是很活泼的，你看这证券划拨余额，其实台湾在升息，结果呢升息以后市场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把资金存放回商业银行体系。正常来讲，我们讲说升息的原理，是借由内部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提高，吸引大家把资金重新投放回银行，鼓励大家不要借贷，鼓励大家呢不要去炒股票，不要去做任何的投资，存在银行最好。好，但是台湾央行其实过去也在升息，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持有，台湾银行，的定存系统或者货币基金市场。原因很简单嘛，这个利率按照美国市场还是偏低，那我宁愿去投资美股，宁愿去投资美债，也不愿意存放在银行系统当中。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大盘的融资维持率、的确在短期内有所下修，就代表着短期的投机主义者他的确是有一点去杠杆的作用，使得台北股市有一点回调的机会存在。但是呢，长期的买盘刚才提到仍然在持续加成当中，所以很多投资朋友、最近一直在聊说希望本轮的回调等到国安基金进场以后再来做买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想太远了。我们事实上回顾过去国安基金投入股票当时的时程和背景、都是有严重我们讲的利空冲击的时候。你像上一次、上一次其实冲击幅度没有特别大，但是它还是护盘了，感觉有点政治变异了，是22年7月份的时候，当时股票市场已经连跌了7个月、那当时国安基金的投入资金非常庞大，是545亿、当时是面临不管是通膨的问题、升息的问题、外资大举卖超的问题以及信心幻灭的问题、所以国安基金、在还没有到十年线就提前进场了。可是前几次基本上都跟十年线有关系，像是2020年3月20号到11月底当时是属于新冠疫情的国安基金护盘，15年到16年上证股灾，11年到12年欧债危机，08年金融海啸。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通常国安基金会真的进场护盘、真的差不多就是3到4年的库存循环当中的介入，就每3到4年都会有一笔库存循环，它会有一些利空因子的引爆，那国安基金很有可能在碰到十年线或即将碰到的时候给你一点利多来释放，买的金额不多，但是至少给一些关股上的提振效果。那现在问题来了，第一个，这个台北股市现在还在季线啊，这甚至离半年线、离年线都还有很长一段位阶。第二，这个跌的时间也不过2周啊，你期待要有进场的条件，我觉得难度是有一点高的。加上台北股市的内资动态跟海外市场其实不太一样，你要等到它位阶回到年线以盘代跌还有机会，你要到十年线、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嘛。等到下一次景气信号灯来到蓝灯我就买股票，我跟你讲你可能等到2028年去了、真的会这样子、因为目前是景气复苏段、那现在最蠢的做法是什么，就是还把现在当成是一个高基期，然后等到跌下来之后再来接，所以现在先把股票出金，等到之后再全部买回来。以前我曾经这样搞过，每次都买不回来，每次卖掉的金额永远都比能够接得回来的金额来得大、这是因为什么、因为长牛急熊嘛，这熊市、有时候中期回调、虽然是3个月，但是也是一下子就结束了、所以给投资朋友做一些 想法和思考啦。之前跟投资朋友分享过嘛，我们 有一位网友、之前是投资美股嘛，那他跟我们不一样、你像我是开美国券商，那人家是有绿卡直接在美国生活嘛，那这几年美国股市是真的飙非常快、那他就收看我们直播嘛、就说我们节目、有很多道理啊、有很多思维啊、但去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私讯我说受不了涨太凶了，真的想要卖、那他的确算是比较大部位的资金的规划者了。你想看1亿的资金、可能已经在本轮的库存循环、22年到现在可能已经赚了5000万了，会不会想走？有些人是会想走的，但是他太太、因为长期收听我们节目、而且他还是我们财经号角会员、就说、那小号弟到现在还等着加仓，还说今年最大的风险是 抱不住，你怎么会这个时候走呢？结果呢他们就留着股票、现在到现在为止都不愿意走，快破亿了。所以你可以了解、有一个好的理财观念的太太很重要，因为他能够用更长期的思维来做前瞻的指引。所以这个投资还是要交给太太比较重要，对对对。后来那个网友很幽默啊，那私讯我一句，他说生命中能够拉你一把的是朋友，能拉你几把的是老婆啊，对对，就拉很多把的意思，就拉你很多把的是老婆，对，好，没事没事没事。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结婚是人生第二次投胎的机会嘛，而且不像第一次投胎一样你没有选择能力，第二次以后你是自选的，完全靠自己的眼光去筛选了，那就是验证自己的眼光和智慧的综合测验，这个时候你要盈亏自负、所以我常跟同学们分享、你不要去抱怨你的另外一半很差，如果你觉得你的选择很差，是因为你的眼界和你的能力就只能选到这样的人。好，所以、这个结婚、或者说跟自己的伴侣啊过生活、那就是第二次投胎的机会。好，要选就要选这种老婆，多好啊，眼光看得够远，还会收听小浩弟的节目。 OK 好，那简而言之、我们刚刚跟投资朋友分享到、第一个就是证券划拨余额的快速冲高，它就意含着、 啊，你可能会观察到台北股市不管怎么跌哦，它就是永远跌不到美国股市那种均值回调的水准。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因为内资真的接得很凶。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们观察到，现在因为五六月份嘛，虽然有报税的问题，但是另外一部分是除权息准备开始啦。现在如果我们根据从四月中旬一直到五月底为止，法人预估一共会有100多家我们讲的中型大型的上市公司即将发放大量的现金股息。那如果是以过去一个月，应该讲说从4月25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底就一个月现在预估整体发放金额会来到923亿。那有些人说，哎，这923亿有可能只是拿去即将要缴税嘛。但是呢，很有可能这923亿它会重新的配息再投回，这个是值得大家所观察的几个方向。那不止如此啦，因为最近大家最为流行的 ETF 高股息都已经逐步采取计配息的方式，这也导致着大家所领取的配息很多可能都是等七八月嘛。以前除权息ETF 很容易集中在十月，以0056为头的那些 ETF 通常都是年底或者说第三季第四季的时候股息才发下来。好，这个时候其实除权息已经差不多已经过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由于计配息开始流行以后大家手上的股息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可以提前领息，甚至提前采取周期操作，所以就把这些资金呢准备进行再投入。那当然再投入我个人的投资方向一直是现在的景气由于是属于复苏周期你以一年两年的尺度来看，你能够获取的总报酬率在全职型 ETF杠杆型 ETF 远远会高于高股息 ETF 能够给予你的报酬。那当然了，如果你不是以报酬为取向，而是以配息为取向，那现在投回 在高股息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它一样会涨，就涨不赢全职型而已。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高股息能够有极高配息的仍然是属于我们看到的国内财产交易所得，也就是它的配息大多数的来源还是来自于它赚到的成分股的价差啦。我们举例来说，现在是我们看到全台湾 ETF 当中殖利率的排行榜前三名分别是富邦台湾中小殖利率有 11.3%, 兆丰蓝筹30殖利率有 10%, 大华优利高田息有 10.2%, 元大高股息有 9.94%, 可是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你看第五名和第六名怎么国泰北美科技和永丰美国500大这两个科技型的 ETF 怎么殖利率会高达 9% 以上呢？那很明显嘛。这些 ETF 基本上它根本就没有拿到任何成分股的配息，但问题在于这些成分股这些 ETF 它会把它在成分股当中所赚到的价差当成息配给你。所以呢，你看到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就连0056元大高股息在今年的配息现在不是每个季度都会发那个收益分配数吗？你打开来我跟你讲，那个国内财产交易所得一定占60%以上，它配给你的息80%都是他赚到的价差但如果你真的要赚价差，那你何不就干脆跟随着全职型 ETF 能够有更亮丽的表现呢？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是要以赚价差来看的话，那这些 ETF 就不一定适合各位了。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举过这样的例子就以0050和0056我们都很清楚这年化报酬率有一定的区别0050的年化报酬率长期来看大概是接近 8%,0056 大概是接近 5.5%, 你说中间才差1%多感觉还好那事实上不能这样讲的啦因为光是差个1%到2%的年化报酬率的区别长期它的总报酬就会差非常多。我们举例来说如果是以0050从2013年一路到现在过去10年之间资本利得是 192%,0056 是 68%, 配息的报酬0050会低一点 ,124%,0056 是 149%, 稍微高一点。可是如果以换算总报酬 ,0050 的总报酬是 317%, 而0056只有 218%, 你以为只有 1%2% 的报酬的差距配息的区别，但最终它的报酬可以差了100%。所以我们才跟投资朋友分享这个长期投资可能不太适用于过度配息型的产品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要超长期， 你如果真的没有要花钱，那的确就这样子不太划算嘛。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还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点忘记国文不太好，国文不太好。对对对，都可以都可以。对，那以前我想到一个笑话，以前我们那个高中嘛，那国文老师嘛，就两个学生在走廊上吵架，那一个就说应该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才对，好，另外一个说错，课本上写的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然后两个就吵着面红耳赤嘛。那国文老师刚刚经过，就听到他们的争执啊，就说：“哦，是这样的啦，先擦再湿，或者先湿再擦，其实都可以啊。”对啊，对，都可以哈。好，哎，不，不是重点，不是重点啊。九点钟。好，那我们最后观察一下，在整个科技业的导向啊，我们最终就导致了市场上的资金它是的确存在的。有些人可能体感温度没这么强，可能只限于股票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哦。但是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分享过，这些人买940跟买房的、跟买股的、跟现在买债的，本质上是同一批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就撇开散户端，就看那个上游端来看，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过这样的数据，土地交易金额的部分在今年台湾市场是高达636亿，这个远远高于过去一整年的表现，几乎已经回到了2021年第四季的表现。那我们现在就要观察谁在买这些土地。过去我们讲说，最喜欢去买土地啦、买商办啦、自产啦，大多都是我们看到的金融保险业、寿险业，买最爱买了，买的就等着收租嘛。哦，那只要他收租的金额能够超过于你他给予你保单的金额，他就能够赚取当中的利差嘛。那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啊，就整个2024年一季度来看，现在买最多商办、买最多土地的都是谁？基本上已经不是金融保险业了，金融保险业已经收缩非常多了，也不是过去两年我们看到的医疗生技了，现在有 37% 全都是科技业在买。所以我们就要这样理解了，买股的就是工程师，买房的也是工程师，买土地的也是工程师，买商办的、拖动经济的都是工程师。这一部分人就是我们观察资本市场未来的方向。好，所以你不用去用体感温度去体验民间疾苦来了解说资本市场会往哪个方向走啊，你就看这些人到底赚的钱多不多就可以了。 OK， 就零一分。最后是陆股型 ETF 的部分。其实陆股型 ETF 今年绩效也不算差，但是呢还是相对落后于美国股市和台北股市。我们撇开正恶不看啊，今年表现最为亮丽的应该是国泰中国 A50 涨幅大概是 9.3%， 富邦上证是 8.07%， 中信中国50是 7.8%。 好，那如果是以整个中国 A 股市场的表现来做观察，因为这次一季度 GDP 公布以后事实上没有受到太明显的拉抬效果，中国 Q1 的 GDP 表现增速这一次年增幅是有 5.3%、其实比预期的 4.9% 和前值的 5.2% 都还来得高。不过市场上现在感觉好像对于中国所发布的经济数据没有过度的期待和乐观。尤其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市场的反弹它不过是今年的真的就是小反弹，因为如果是以 MSCI 香港恒生指数 ETF 来进行挂钩，相对于2021年的高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跌幅已经跌了42%了，那跌到2016年以前的水平了。所以可以了解这个长期投资我们今天聊很多有美股相关 ETF 投资，有台北股市全值型，有台北股市高股息，有陆股型的投资但你会发现这个周期就是来来去去，一样都是股票，但是全球景气有时候在复苏，它给予你的报酬就是差很多。所以我觉得你要投资 ETF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定资产的比例是投资那些最顶级的企业。投资台积电还不够，你要投资台积电为谁服务的这些企业才是最为顶级的企业。那真的不行，那干脆投资 VT 全球性的股票型的完全分散，那也是一种选择。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就目前美国股市、台北股市还是陆股长期从今年一年期到两年期的走势它都是复苏格局，但是涨幅不一定完全的相似。台北股市有内资的角度，美国股市有乖离或者市场波动加大的角度，而中国股市它有政策式干预所形成的效果，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和留意。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来看目前台北股市开盘的表现。台股开盘下跌172点，目前整体量能也不太大，今天预估大概4100亿左右，稍微一点成绩又跌破20000点，刷19958点了。 OK，对对对，好，还好你是我是工程师对对，不是也可以分析到一些外溢效果了。对对对，今天是开 F1 赛车嘛我们是一个正经的财经节目请他自重请他博君一笑啦我们基本上是以礼代笑，以礼代笑，对对对对，不是以笑代理 以礼待下，对，以礼待下。好，提供投资朋友了，我们今天稍微把整个宏观的局势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分享啊。我们购买 ETF 啊，一定要有几个先决条件的认知，不管是很基础的折溢价的掌握、内购费用的高低，还要了解每项不同产品它各自背后的属性为何。提供投资朋友，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门顺利，操盘愉快。